你今天是布道会，布道会大家知道，大家就要邀请我们去慕道朋友来。刚刚我看到很多人是举手是受邀而来的，啊，我很想认识你们，啊，因为在这里我觉得刚才啊领会的已经提到了哪些啊是从啊别的教会来的，是受邀来的，但是我最关心的是，因为这是布道会，布道会最重要的嘉宾是谁呢？就是慕道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也可以讲是福音朋友。那么这话怎么样理解？就是说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愿意来了解有关基督信仰的事，你让你要想听听福音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它产生了一点兴趣，所以你来到这儿。你并不现在你还不是基督徒，只是还不是，不得不你是吗？永远不是。所以今天你们来到这里绝非偶然，因为你们能参加这个布道会，那么我们呢真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在你们身上的显现。所以我在这里想了解一下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有多少，也就是说你还不是基督徒，但你却来到教会参加了这场基督福音的布道会啊！你这样的所朋友们，今天我希望是成为这次布道会的嘉宾，因为这布道会是为你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的福音而来举办的，所以你们理当得到这里最隆重的欢迎。所以请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还不是基督徒的一同站立起来，让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给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来，我们鼓掌，来，我们请我们还不是的请热烈的掌，我们给热烈的掌声，热烈的掌声。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今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在我们中间的，好，请坐，请坐，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为你们能来参加这个布道会，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在你们的人生的历程中绝非是偶然的，因为你们要在这里领受一个关于人生的奥秘，而这奥秘不是人能从任何的科学研究中，也不是从人从任何的哲学的探讨中，更不是人的一种经验的归纳或理性的推导能够知道能了解的这个人关于人生的奥秘。你人你到底是谁？人啊你在哪里？这在这里要给我们开出一个真理的知识的源头。我们过去在国内有一句话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如果没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不会觉得哲理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实践不能检验真理，还有什么能够检验真理呢？对不对？真理就是能够被我们所用嘛，能够用就是真理了，那不能用也就我们就不要它了。所以你人是站在真理之上，你来检视它检验它。其实人只能最多在自己的实践中得到理论 theory not truth。我们一到了理论啊，我们往往就怎么样啊，跟真理挂钩了。理论跟真理是天差地别的事，理论是要被实践检验的，实践最多出来是理论，因为人是相对的有限的，人生里面你的摸索当中归纳出了一点点的心得和体会，得到了一点规则，而这些规则是要不断的被打破的，这就是所谓科学研究的发展。在科学研究当中你必须择疑择疑再择疑，你要大胆的怀疑精神，你要敢于推翻前人所做的结论，因为人非神，不要把任何人当作不可动摇的权威。在我们中国人生的思想正好相反，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想要标准答案，老师给我们标准答案，哦，我多了，然后不信不疑，所以我们学得很好高分却没有创造能力。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迷信科学，我们还却以为我们是学习科学反对迷信，莫名其妙。如果我要问迷信的反义词是什么，很多大陆来的啊，不假思索，那当然是科学。我说了，你们正在迷信中，你们迷信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人的创造劳动就是了，科学是一项有益的事业，科学能够产生一些有用的给我们指导的一些知识，但这个知识是不是真正的永久的正确和可靠，那要放在人的不断的实践当中检验 推翻再建立，这就是科学要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讲科学不断发展，我们每人都同意的，但是很多人说科学就是真理，那么你也说真理是不断发展，真理如果哪一科还要带你去发展的话，它哪一科都不真，哪一科都不能当作真理去相信，因为不久就什么就证明是错了，被打破了。所以既然我们人如果要了解什么东西，我们要知我们为什么人会讲道理，说我要寻求真理。我们刚刚四个讲要找人生的真理，可是我们真明白什么叫真理吗？比拉多就问耶稣，对吧？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为什么？为真理做见证的，对不对？让真理做王。比拉多说 What is truth? 什么是真理呢？然后扭头就不看他了，笑话你耶稣，一个犹太人，一个木匠的儿子，跟我从经受罗马希腊精神洗礼的罗马政府里面的高级官员谈真理，你是谁啊？人的傲慢。因为当时在希腊的哲学里盛行的是怀疑主义，人不可能真的明白真理的。那么我今天要跟你讲的人生奥秘，是给你开辟一个人生能够唯一接触真理的一个接触点，是知道开出一个真正的永不改变的那个知识的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从上帝的启示当中来领受人生的奥秘。这不是你在任何的学校的科学课本上能看到，哲学课本上能看到的，因为它不来自于人，乃是来自于我们天地生命的创造主，独立的真神。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宣讲的。人啊，你在哪里？这本3500年就开始，我们说旧约创的前五经是摩西五经，在3500年当中，他就已经啊，在这个3000年当中已经写好了这本书，里面就关切到人他到底你是谁，你在哪里？这个人啊，你在哪里？是我这次的2堂布道会的一个主题。人啊，你在哪里？那你在哪里？今天我们时刻已经讲了，他不是说上帝真的不知道亚当犯了罪以后要躲避上帝，躲在树丛下面，上帝真不知道他在哪里。上帝只是呼唤你，知道你现在在一个什么状态中吗？你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的状态当中？可怕！原来在伊甸园里，他上帝把他放在伊甸里。原理让他管理这一切的事，跟上帝有亲密同行的关系，但是如今却那么害怕逃避上帝，在自己的家里躲躲藏藏，他还有地方可跑吗？所以在这里他是表明人的失落在于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何种可怕的悲惨的状态之中。所谓人在哪里，也就是说人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这不是我今天讲的，中国的先贤孔夫子早就说过这句话。因为他在他的教导当中，他从来不谈一个中国人至今还常常避讳的事情，就是不谈关于死。什么叫死亡？这不愉快，这个题目提出来不愉快。所以中国人的实用哲学，别看孔夫子尽量避讳谈这种不愉快的事，但是不愉快的事就是人在人生当中是100%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确定发生的事你却不给一个解释。所以他的弟子啊，心有不甘，有一天敢问，他说夫子啊，敢问死？我还是鼓起勇气来问的，敢问死。结果孔夫子给他一个回答，大家都知道有名的，怎么说啊？未知生也知死。哇哦！我看这些门徒啊，跟着孔夫子门徒啊，这些学生嘛，一样醒悟过来了，我们交了这么多学费干嘛？跑到这里，这个人生的导师既不知人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人到哪里去，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何会生在这个世界上，连这个都没搞懂，我们生在世界上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都不知道，你还去要问我到哪里去？ 这不是莫名其妙的事吗？这很深刻，孔夫子很诚实，确实的。照理你活在世上，你对生命，活的生命应该有所了解吧？我们天天活着，但是活着是怎么回事，他并不很清楚。这叫未知生，对生命本身并不清楚。你还要问我死可以？我请我孔夫子，我死过吗？我没死过，我更没有从死中复活回来过，我没有经历过。按照我们的说法，一切真知是从实践而来的，谁也不能从死的实践中回来告诉你死是怎么回事。你今天却要问我什么叫做死，你去死吧，对不对啊？所以气死了这孔夫子，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啊，其实不要以为我们还是自中国现在是打中国的品牌向世界啊，标榜我们大国崛起的，就是到处开什么孔子学院。可是孔子连人生的基本问题都不能回答，你现在就不会再迷信了吧？孔夫子很多地方很接触，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如他，但是他毕竟是人嘛。关于是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他很坦诚，我这个很佩服他。孔夫子说：“知未知也，知不知也是什么知啊？”这孔夫子很诚实的，这点很重要啊。你知不知也是知，不说我们不懂装懂，明明不知道却不知道自己在还在说胡说八道说什么。对不对？说这个还不错，孔夫子有这个好学的精神，他有面对自己诚实精神，但是也暴露了一个我们人类的困境，连我们的至圣先师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谁能回答？你说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回答吗？其实真的是没人回答，所以你也不要是太强求孔夫子了。所以这问出来的问题啊，根本不是人民所回答的，就是根本的问题，就是问人是谁，人是谁？我们都在做人，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多可怕，多悲惨的事！为什么我们科学研究这么发达了，我们怎么不知道人是谁啊？我们很多人体生理学家把人体分析得一清二楚，对不对？知道你的胃是为消化用的，肺是为呼吸用的，而心脏是为着什么？血液循环，血液里面带着你的氧气啊，那个动脉里进，这个静脉里出，一切把你研究的清清楚。你人生的每一个器官都在你人生当中发挥特定的作用，是因为在你人身上没有一个器官是多余的，它都要发挥作用的，它都带着目的存在在你的身体的组合中。好了，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是被有目的的组合起来的，而且这里面的神经血管系统简直复杂的到一个地步，它的就是它里面的最小单位，生命的最小单位，我们说它是细胞。可是细胞里面的信息有多少啊？口号和大家，细胞里面的信息，打开的信息比整本大英百科全书都要多。可是到现在这么多，大家知道，你们很多有很多人是，我今天在你们班门弄下斧啊，我们知道有很多是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是不是 NIH 的在这儿？这么多的学医的学者，我这么多的生化实验室，我太太师母就是过去一直在这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没有哪一家实验室它能够合成一个活细胞。你别以为细胞，当时人家叫 cell 什么，就格子。当年胡克发现望远镜说，哦，这叫 cell， 原来人生基本单位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格子是最简单的了，对不对？原来格子里面细胞核、细胞核、mitochondria 这种线粒体它太复杂了， DNA 哦，这个里面有太多的信息，你真的不知道。你所以在这里面啊，人生啊，我们可以科学研究发现人体的奥秘，但是你可以发现人体的奥秘是如此的精巧，如此的复杂，如此的不可思议的奇妙，这集合起来都带着一定的目的，产生一定为着一定的功能，但是组合成了一个人。你知道你活着是为什么吗？你自己知道活着是什么？我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呢，对不对？我活着就是让我肺能够呼吸，我活着就是让我心脏能够跳动，有这么回事吗？你心脏跳动，你肺能呼吸，是让你能够活着。这活着不是反过来让你心脏能够跳动，能够呼吸，对不对？你吃饭是为了使你的心脏能够继续跳动，有能量继续跳动，使你让你活着。你吃饭是为了活着，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反过来，你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你不服气了？难道我是饭桶吗？对不对？是。我们现在如果抽去了我们人真正的对人的一个自己的 灵魂深处的一个最大的人生的满足以外，我们现在都拼命的去赚钱。你们都是 professionals， 你们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呀？买房子，然后怎么样啊？让自己什么吃得好一点，是不是啊？然后呢，你当然能吃。现在在美国，不是说你一直是三味级还是三味级，但是你要在什么宾馆里高级地方吃那口同样的三味级就不一样了，你明白吗？换个地方吃，你处在一种高级的生活状态当中。你如果除此以外，你如果不能再说豪言壮语，用马克思主义一套，我为全人类，我为民族，我为什么算了？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就是忘了大家争口饭，大家吃吃，吃好又干嘛呢？对不对？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们迷失失上了，就像我们会大家知道，我加油是为了开车，但你绝对很清楚，我开车绝对不是为了加油啊，对吧？知道油价很贵啊，我希望我不但开车就不需要加油，那就好了。对吧？我开车不是为了加油，所以你既然开车不是为了加油，你一定要说我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对不对呀？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人活着是要靠食物的，但是主说不是单靠食物。你单靠食物的，你只有身体的活，你灵魂并不活，而乃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什么一切的话。所以今天让灵魂苏醒。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慕道，有很多人要来听。听这个信息，知道在课堂里没有的，在课本里没有的，这是在上帝给他的仆人牧者在教会中传讲的信息，乃是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里面知道的。和这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信我们这位神，因为他给我们启示的实在是人眼睛从未看见，耳朵从未听见，人心从未想到的奥秘，超越性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真理。所以你说任何一本古书，三千多年前的古书，圣经要比中国最古老的易经还要古。但是易经在我们看起来一大群卜卦，那个这种这个迷信的这种方式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实在不能带给我们生活有什么意义。当然很多人还不断的迷信这本书，这我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却不像圣经能够真正的打入我们的心中，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现实的生活，和我们心灵的渴求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里面说到底，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人是谁，其实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回答不出来。哲学家早就讲，这是属于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很多人也不听说，知不知道形而上什么。我们啊，很多人啊，数理化挺好的，对不对啊？做专业人员，这人文的这个修养还不够啊。形而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说老三届啊，那是动不动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的形而上那个什么啊，僵持的什么这个哲学了，说什么的要打推翻形而上学啊。所以老太太农村里也跟着反对形而上学，你为什么反对啊？形而不能上学，你为什么让他上学？那不能上，哎呀，真是我们很可笑。形而上学叫做 metaphysics， 形而上 physics， 你要知道亚里士多德是知识论，就我们的所有学科知识都从他那里开始分科的。他把人类的所有的第一状的经验知识，他化为物理学，物理学是龙头老大，其次就是化学、什么生物学、什么矿物学、哲物学、地质学，各种各样的学，但是物理学是老大。你明白了，我在学化学系的时候，我要还要靠往物理靠，就学成了物理化学啊，是这样来的。我为什么呢？我对机理性的东西感兴趣啊，我说嘛，合成化学啊，有机啊，无机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经验性的归纳操作，我要明白里面的机理啊，化学反应发生的根本原因啊，那是这是物理化学里明白的，对不对？所以物理学是龙头老大，但是他说在物理学之上还有一门学问是超验的，就是不是在经验中可以获得的，但是人却是非常需要的知识学问。你既然不能在经验上获得，也不能，也就是在经验上不可证实的，但是却是人需要的这门学问，就是 above beyond physics。 那么因此加上 physics 上加上 matmat 的希腊语是就是 above beyond 的意思，在物理学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学问，这个学问叫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啊，明白了吗？古人说形而上为道，道在中国的古人里面，孔夫子是什么 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也，你知道吗？他要的道是人生的道理，因为他搞清楚人生活着的大道理，他要追求。啊，在老子里是什么？他那个道就更加不一样了，他是宇宙更大的那个道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意思？如果一个道，这个道是名词啊，可以被你道出来的话，不可以被你说出来的话，那么第二个道就是动词了，它一定不是恒长的道，就不是永远的真理了，因为人永远不能把握那个奥秘。人一说话就糟糕了，因为人是有限的，人讲的话的意思，人的语言不够，人的思维不够，一下就扭曲掉了。所以当你能够要把这个道来表述的话，你实在是捉摸不透，所以它绝非是恒长的道，不是那真正的永不可永不改变的那个道。也就是说，只有什么是永不改变？就真理是永不改变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那才叫真理。我们人活的任何知识，你敢说永不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人是谁是一种是定义性的本质性的说明，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学问。所以形而上学呢，是讲的关于存在的学问。什么是 being， 什么是 non being， 什么叫存在，明白了吗？ being or not being， 这是一个哈姆雷特最后发出的话，我到底要怎么样生与死的问题，我在这个世上，我真的是要找出我在这话世上活着的道理，要么我就死了，对不对？谁是人？哎，刚刚你说人是谁，高深莫测，没有人能回答，是不是啊？形而上学只能回问出问题，绝对不能给你肯定回答的。如果给你肯定回答，就落到什么经验科学的范畴当中啦，那就可以被你证明了，那叫科学，不叫哲学。真正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告诉你，我们常常因为不去想人是谁，因为我们把人是谁跟谁是人混为一谈了。谁是人，这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问题。谁是人啊？哎，我们都是人。那么长得有模有样的，对不对啊？我们家里孩子都知道阿汪是狗，阿花是猫，对不对？都认识爸爸妈妈和他，我们都是人，那是经验归纳，那是很容易的，对不对？谁是人啊？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都是人，人又是谁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反复讲这个话？就是人真的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话，就必须明白自己为何来到世上。自己来到世上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离开了对这个在这个世上出现的存在的根本目的，你根本不认识它。我拿一个 iPhone 手机，我就知道，对吧？ iPhone 手机可以，它还有很多功能可以帮助我做各种通信联络啊，查阅各种资料，或者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所以 iPhone 它至少也能出来这个，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它要为这一定的功能而出来的，你就一看就明白了。可是我如果丢到猴子群里面，猴子看到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吧？这是一块光板，他一定不知道，他觉得这块板跟那块板打来没什么区别，看来看去丢来丢去，然后咬咬它咬不动，哎呦，牙齿挺疼的，对不对？他不了解，他根本不知道里面的价值。所以这个手机这么宝贵的，这现代高科技之大全的，在他那里一钱不值，因为不能吃，因为他最重要的连个什么蚂蚁他都可以吃下去，就比他贵重点，至少能饱饱他肚子，连这个是不行的。所以知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东西。今天你走到这个教堂里面一看很清楚，你知道我为什么戴这个？今天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夹在我的脸上，是因为它有什么扩音功能，它是 microphone， 是不是麦克风？你一看你就不会奇怪。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原来你还有扩音功能呢，这个梦是怎么回事，他戴了个什么手术手术戴在头上的，这是现行的最 fashionable 的，这个都搞不清楚，他就不理解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上面有灯，没有灯就怎么照明呢？有位置就给你坐了，你一屁股就坐下了，想都没想。所以你知道椅子是什么，灯是什么，麦克风是什么，这个钢琴是什么，你都知道。你怎么认识到它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它的功能，它到底是为着什么目的而存在的。也就是人所造的每一样东西，在人的心目当中，它的价值，它就能够实现人创造它要它达到的特定的目的，是不是啊？就是这么回事。这你都能理解， 因为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知道每一个非位格的这些东西的存在背后都有一个位格性的解释，这个解释都是人造的，人是按照人的需要，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人的能力，现在的技术里面发展出来的，来满足帮助人的实现的某种功能，这就叫位格性的解释，明白吗？可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位格性解释啊？全没有位格性解释。所以今天我们的领会一上来，关于神的神能和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的天地就可以晓得，明白了吗？我们的宇宙这么井然有序，我们的生命的活动，我们各方面可以有规律给我们了解，那是偶然的吗？它背后有没有一个智慧的设计？有没有意志的表达和愿望的表达呢？如果一个人到我家里来，突然，哎，洪牧师，你家今天怎么有肉香啊？他闻到肉香了，对，我在外面烧 barbecue， 然后我给他这个解释，哦，那是因为有一些那些什么牛肉的这种分子啊，在空中飘荡，然后呢，刺激了你的嗅觉神经，使你闻到了这个肉香。他要我这回答吗？我这回答挺科学的，对不对？我讲到这，你自己知道发现肉香的一个机理，我告诉你是这个事情，但是他却不要这个解释，因为这个解释是非位格的解释。什么叫位格解释啊？位格就是说，你今天家里飘肉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好像我发现你没有邀请我来参加你这场 barbecue， 你到底这场 barbecue 你做的时候你把我看在眼里了吗？啊，他可能一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你为什么请他们不请我，对吧？今天让我创建了，对吧？你要给我一个交代。那这个话呢，就是要位格性的解释，就是你今天搞这场 barbecue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搞巴比克，你为什么请他们而不请我，请你给我做出交代解释，对不对？这个就是位格性。什么叫位格性啊？是从人只要知道你自己的意念里面出发，实际的那一套意思你要告诉我，如果你不从你自己的意思出发，你这是抽象的谈一些这种什么机理，你把你的人的意念你的打算不告诉我的话，我不要听，明白吗？什么叫位格啊？很多人中国人这叫 personal， 你给我一个 personal 的 answer， 这是 personal，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放进去来谈这件事情，明白吗？啊，所以位格只有人可以被称为位。人，你说一位先生、一位小姐、一位老师、一位学生，都是 perfect right， 你绝对不能说一位书架啊，一位讲台，一位椅子，那不对。你根本说一位猴子，一位老虎，那也不对，因为他们都是非位格的。不管他是什么，有生命的还是什么无生命的，还有生命的，他们都是非位格的。那么，除了人可以被称为位，那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或者就是啊，王母娘娘啊，这个玉皇大帝。是不是也是人模人样的？所以，哎，对不起，我这里这个声音发生那个故障问题，请给我一个位格性的解释。我相信位格性解释有人捣乱，这就是为
本身质量问题，那也这就是说，这就是给出了我满意的非位格的解释，明白吗？我再告诉大家，要你想问题怎么想，什么叫位格性的解释，什么叫位格。所以我们说有一位神，对不对？有一位真神。所以我们讲到神什么，你不会感到奇怪，你不会想你为什么不讲一台神啊，你为什么不讲一架神啊，讲一架飞机，一台拖拉机，或者你说一匹马，一条狼、一条狗。如果你说你相信不相信一条神啊，你又讲错了，什么一条虫还是什么，对不对？你绝对不觉得这个神面前可以用随便你给你其他东西来称呼的。你相信有个一位神，那就觉得 OK， 哪怕你不信神，你也知道神应该被这样对待，是不是？所以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他原来显明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今天要说，你到底在世界上，我们的世界的出现，你要给我一个位格性解释，人的生命细胞这么复杂是怎么来的？难道人真的是 类人猿猴子变的吗？难道人真是这样变出来的吗？那过去大家都知道达尔文进化论说物竞天择，什么自然什么选择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大自然的选择。你知道大自然选择，一听大自然选择糟糕了，这是位格性的解释还是非位格性的解释啊？非位格性，哎，你们领受很快啊，非位格性的。那么大自然 no mind， 大自然有没有头脑啊？大自然有没有意志？大自然有没有情感？没有啊，大自然就是万有 everything， 这些都摆在那里，他在这里选择什么呢？所以人如果是从猴子变来的，猴子有人抗议，牧师你不能说人是猴子变来的，那么猴子怎么样？猴子要经过类人猿阶段然后再变成人，那最后还是从猴子变来的嘛，对吧？他说就跳跃了一个阶段。我跟你说，人不但是从猴子变来的，按照真正的现代的进化论的说法，人应该从阿米巴虫变来的。因为从人原来是他在他进化论的生命树上的是从本来是什么无物质的，然后变成什么啊、哦、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最基本的单细胞动物是阿米巴虫，哎，所以人本来是一根虫，你知道吗？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不断进化，不断进化，怎么进化？经过了千千万万亿亿年，一个黑匣子，这叫黑箱超足啊！你一点都不知道，然后就突然就什么，最后人出来了。
那么说，人的出来完全是偶然的。人如果是偶然的，你还问你这人活在这个世上，你要找寻什么意义啊？本来就没有意义嘛。大自然有意义吗？大自然也没有意义，大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在就是在，它为什么在？没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哪个更高的位格性的存在物存在来设计它，表达它的愿望和意念。大自然就偶然就这么存在了，然后人就怎么样，偶然的就被猴子变成了，就是偶然的。我那时在费城，当时收到一张复印传单，里面那个复印单张里面就讲，我这张单张其实写得很好，现在不知道再能看到这样这种高水平的单张吗？他就当时说，人啊活在世上呢，就两种，一种是什么悲观的，一种是乐观的，对人生抱着悲观情绪去那个情绪的悲观的想法和乐观的。那我就想，哎呦，我这个人呢、啊，我说是这个我悲观我就够悲观了。你要我下面讲，我这弄在读偏区的，你怎么悲观了呢？但你在这人生的不得了的成功时期嘛，我挺悲观了。我要看人怎么会乐观。啊，你找点安慰啊！人怎么乐观？他这种乐观有两类，一类是盲目的乐观，盲目的超越。哎，我说什么乐观是盲目？盲目的乐观不是傻嘛，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啊，我现在在我面前只有两种选择，到底是做一个快乐的猪呢，还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呢？啊，假设你如果没有想清人生的，就是很多哲学家。他呢的确是一生他要穷尽，要追寻，要搞清楚自己在人生命中的意义。比如说有一个啊，大家叫悲观主义的哲学家，就是叔本华吧，啊，叔本华他有一个传说，他年老的时候，对不对啊，他常常怎么样啊，他经济上呢情况也比较潦倒，他常常有的时候呢打发时间是到一个公园里去打发时间，可是公园呢是要关门的，后来那个关看公园的那个管理人员呢，老是发现等他关门的时候呢，总是这一个老人家老头子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在发呆，对不对？就问他，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你是谁啊？这每次这么讨厌，我要关门的时候总是要对不起，还要多一道工序，请你老人家出去我才能关门，对不对？结果叔本华你怎么说啊？你说出来你吓一跳，我爸爸都知道我是谁，你说我爸爸都知道。你看他一边说一边叹气，摇摇头，就边摇头，这就是他整个对自己哲学探索当中深层的不满意。所以你们还是崇拜这些什么大家名家的，他自己都搞不懂自己是谁，他爸爸都要了解自己是谁，他也不能了解，明白了吗？就根本不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如果是自然选择，人是猴子变的话，所以他就说那种盲目乐观，其中一个盲目乐观理论就是共产主义。哦，我说什么？基督教怎么会反过来谈共产主义啊？啊，我说基督教是早就古老的宗教，简直几乎是迷信。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发展，你怎么现在反过来说呢？哎，还基督教怎么说共产主义？他共产主义他是乐观，他提倡一种乐观人生。我说 yes， 共产主义考虑鼓励人要积极向上，要乐观，
啊，要怎么样？要解放全人类，啊，要等等，他这个志向很远大。我们从小都被燃烧过这种宗教式的这个激情，毛宗思想宣传队啊，什么什么搞来搞去，都很老，两三届都更知道，对不对？都是乐观人生嘛。但是他说这是盲目的乐观，为什么？他说因为共产主义同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既然是进化论，实际上就是人活在世上本来是进化而来的。进化而来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就是人来到世上是不带着一个目的来的，人来到世上是不为着某种意义的实现来的。所以共产主义既接受了达尔文的猴子变成人的这种进化论，同时又说人生必须，人必须过着一个积极的乐观的有意义的人生。你要知道我们那一代人啊，当时有一本书大家知道啊，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不是告诉你化学书，告诉你怎么样炼钢铁啊，大家知道对不对啊？奥斯特洛夫斯基啊，他的主人公叫鲍科塔金，他说他是这个什么临死以前能够讲了一段话，我啊当时毕恭毕敬的把我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原来整个共产主义终于跟我们人生连在一起了，因为生命对于人是最珍贵的，因为人只有那一生这么可以这样的生命的珍贵。所以当人临死之际的时候，他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虚度年华而悔恨。哇，我当时学了两个名词，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嗯，不错。不要为这两个啊，一个是为悔恨，一个懊悔。他要能够说出他在临死间能够实现他生命的超越和成就 fulfill， 他就说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什么共产主义事业了。明白了吗？这才叫做有意义的人生，否则都是虚度年华。你们都在虚度年华啊！你们以为你们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都在虚度。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就觉得哇，共产主义是不得了，如果你不去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跑，你几乎你的人生就是废了。所以在共产主义理论上，所以人要斗争啊，那些不同意共产主义要么被推翻，要么被消灭，要么被专政，对你是毫不客气的。你就知道不值得活，要活就要活到这个。那么我就想，的确是的，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过去我们都被这种燃烧式的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所激动，但是这是真是我们猴子要变成人要完成的伟大目标和意义吗？难道是一群猴子说我们做猴子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们做猴子是干不成共产主义的，除非我们变成人。所以来吧，我们一群猴子来变吧，为此为了搞共产主义，只为这批猴子来做人了。所以是带着了一个内在的与人生具有的生来就具有的意义，在自己的内在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不这样在人生命当中活出这样的意义，朝着共产主义，你就没有做人。明白了吗？就像灯本来这里是要放在这里照的，我灯照好以后放在仓库里，那个放在这个沙发底下压着它，这灯就没有完成它灯的功用，明白了吗？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你根本就没有做。那么就这里面就荒唐，就是荒谬出现了，对不对？猴子变成人是非位格的解释，可是人却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却要给出位格性的意义上的解释。难怪罗素当人家中国人了不起啊，分析哲学家，这个英国的啊，牛津大学啊，剑桥大学背景的，所以来了以后啊，罗素先生，我们说人生该怎样度过才算有意义？结果罗素先生说：“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意义又何在呢？”哇哦，果然是大哲学家，这是厉害呀！没想到啊，如梦初醒，根本不必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意义，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寻找意义，在没有目的的人、没有目标的人生当中找目标。你这个人生真是过得虚妄了，反过来。所以罗素最伟大的意义，他发现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他能够成为伟大哲学家的意义的存在的基础。你说荒唐不荒谬吗？荒谬不荒谬？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世人的小学里面给我们领过去的可怕，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第19世纪里面，只要是这个达尔文变成人是动物的话，把人变成是一个动物，是进化来的动物的话，马克思马上进一步把人就定出了是经济动物。为什么？一切都是经济， 人活着实际上你要知道恩格斯，因为很多人说马克思不得了，其实马克思的出发点就是人活着首先要吃要穿，这话是恩格斯在他目前为他做最后的盖棺定论，他发现的人生的所有的什么哲学、艺术、教育、宗教，所有都叫上层建筑，所有的上层建筑都是维护一种经济基础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这个经济基础是最重要，所以人一切所谓的上层建筑是围绕着经济基础转的。人要怎么样活着是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为了使自己的吃饭问题能够被合理的解决，才创造了那么一套上层建筑。我想最早的时候很可能是他受了他父亲的影响，因为马克思的父亲当时带着他全家搬到了德国的一个小城，这叫特里尔。这个小城里面呢没有犹太人的社团，犹太人很少。马克思父亲是做开店做小生意的啊，开杂货铺，所以周围的顾客就必须吸引德国人到这家犹太人的店家去买。他为此，他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跟当地的德国的居民打成一片，所以他带领全家改姓，请注意，他原来是都是犹太人嘛，改姓了路德宗，啊，那个地方德国马丁路德啊，就是新教基督教的路德宗。那个少年马克思就问爹：“我们不是犹太人吗？我们本来是信犹太人的这样子的信仰，怎么现在我们要去相信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结果他爸爸就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孩子，你不懂，这是为了做生意的需要。”哦，马克思就这么懂了，原来所谓的宗教只是一种幌子啊！真正人的需要是什么？生意，生意是跟自己的经济、跟自己的什么供应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宗教是可以改的，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为了维护一种经济的秩序而编造的一套理论。所以理论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所以他就觉得当时的经济不平等，就是因着有一套维护这个经济的所谓自由市场的这么一套所谓的理论存在，所以要打破这些理论，打破这些体系，要重新创造一个什么新的经济关系，就是所有每个人都不能拥有私有财产啊，一切财产归公，国家所有，把国家成为偶像，成为逼迫每个个人的工具，是吧？它就叫做消灭一切什么私有制。哇，我们很多这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中大陆哦，消灭私有制，一切归公，哇，多好啊！你为什么好啊？因为你本来就没什么钱，对不对呀？你恨不得什么都归公，然后你自己可以拿钱，对不对呀？但你有钱，你说我归公，你没钱，我们一起这样子，那怎么肯啊？对不对呀？而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在管理啊？不是国有制，是官有制，是官在世界管理你的财产啊，你知道吗？圣经里从来没有讲私有制，私有财产本身不是罪恶，但是那个贪恋的心，那才是罪恶，你明白了吗？这是两回事。上帝要给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支配，让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尊贵的人。你有私有财产你才可以有爱心啊，你才可以做奉献啊，你根本没有私有财产你奉献什么，对不对？你什么表达，你怎么做啊？没有什么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呀，我们完完全全迷失了。所以我们很快就被市场的小学假教师啊，这个假先知这种理论就牵着跑了，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那么我们今天，你们说了，今天我们讲到现在就讲，当人如果把自己的来源给出一个非位格的解释的时候，我们人是多可怕。因为是非位格解释就简称两种情况啊，一个就是说我看透了这世界就是丛林规则，强感知里面出生权，弱肉强食，王什么那个就是成王什么败寇，一切就是大概比拳头嘛，就是这样子。因为没有神嘛，没有秩序，反正都是猴子变来的。在动物世界里大家都是什么，动物世界是什么丛林规则的，我们不过是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到了弗洛伊德就讲，不但人是经济动物，人还是性欲动物 啊，每个人的动机啊，你现在的包括你原来做 PhD 啊，都是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所以你们才做这种事情，他什么都归到性欲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后来性泛滥，什么性 sex revolution 啊，什么什么，只要把人物化，把人的来源非位格化，人也就被非位格化了，明白了吗？所以产生一种专制，就是人可以把人不当人，随便处置啊，随便砍头，随便镇压，随便那个，他不尊重人的个体的尊严。那么要么就是退废的存在主义，但是很多人什么叫存在主义，它叫存在先于，它叫做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它意思叫存在先于本质。你什么东西，你比如人，你先不要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 meaningless， 就是说没有意义的，不要问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只问人你现在存在，你在你的存在的经验里面发掘你的价值吧，他是这样说的。所以呢，因此自由放纵，只要是你自己愿意干的就有价值，最后让人完全自由放纵，所以这达成西方的完全的放纵放滥啊，随心所愿。那么东方的专制集权两种，让人都在这个两个方面失去了他原来的从神来的尊贵的本相。好，我下面就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神说，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与空中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话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人本身有一个尊贵的来源。神造万物，各从什么其类，大家都知道了。单单他说造人的时候，不把人归成任何一类，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按照本能在进行活动的，所以动物没有位格性，也就是孟子说人非禽兽，就是这道理啊，人非禽兽。所以古代人他在普遍的启示里面还能够比现代的那种智这什么那个所谓的高言大智人还更有智慧了，对不对？他说人非禽兽，人有什么？人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恻隐之心，这叫人的四端嘛。人非禽兽，人跟禽兽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做的人实在不像话了，简直是什么，我们说他什么禽兽不如，现在有人说不要侮辱禽兽，禽兽不如啊，禽兽因为什么？禽兽无罪的，上帝创造他，禽兽没犯罪，他只是按照本能。可是人一旦犯罪，我真的是禽兽不如。可见我们人是对人本来是应该有个标准的，所谓这个所谓是非之心啊，自在人心啊，这里面有两面，是有是非之心，但是所有的这些之心呢是容易被蒙蔽的。我当年我来当时在费城查经班的时候，我读了这话，我当时又很有感慨。原来我当时因着六四的缘故，我是在所谓追求这个在校园的民主运动当中来抗议六四，那我就觉得人，我就结合我在国内的经验，对不对？我国内的时候只是凭着自己的真心，我讲了一些，比如说林彪爆炸事件，我就谈了一点我对此当时的宣传，说林彪一旦得逞啊，就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啊，是血流成河。我说呢，这个事情也不要说得这么吓人，对不对？我说林彪上台以后，我就说了，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是毛泽东接班人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嘛，我们照样上班，我们照样。结果他们就一直讲我为林彪鸣冤叫绝，我说不是，我是讲林彪上台的阴谋性，他很阴险，他欺骗了我们。不是，你一定是讲他为他鸣冤叫绝，说他上了台以后我们照过日子，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啊，这个就没有大是大非问题，丧失立场啊。我说这个政治斗争挺复杂的，我们不敢说什么，对不对？我本来这个话都挺好的，这是政治斗争你们的事，我们也不说言，我们照惯自己的日子，其实也不对，对不对？但是哎，他这是不依不饶的要斗争我，对不对？我就很委屈，我明明在这里讲了一个我自己的心里的真实感受，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样的无情的对待我，那么我心里就产生很苦闷了，对不对？逼着我说谎话，就是我要我写出深刻检查，就深刻的谎话啊，用非常庄严的方式宣告出来啊，深刻的谎话啊，就是这样子。要我去讲，我比什么都难受，因为我知道这是假的。我的良心是说我也没错，但非因为我父母说你再不讲，就把你当作，因为上面讲了，性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 但是如果认识的深刻，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啊，大家知道这个术语啊，这个是这样子啊，所以啊，为了前途啊，深层重要了，你是非就不变了，就不要了，这个重要了，所以我委屈的，我就照着上面的意图就写这个检查，让我检查过关。可是我生就像这，简直是灵魂被虐待了一番，完完全全虐待了一番，这个痛苦是很深很深的。我心想，过去下面看到是。啊，大家叫士可杀，那大家说古代的士大夫叫士可杀而不可什么辱，对不对？他就用辱你，就是逼着你说谎话，就是让你丢着你人格当中可以保持你尊严的最后一点底线，对不对？那个连夏明翰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对不对啊？杀了我夏明翰，至于后来人，哎，我说他倒是虽然这个主义其实不真了，现在也没有他的后来人，你是。顺便我摄政一下，你们谁是他的后来人？我到处问，没有人说我是夏明翰的后来人，他是空口说白话嘛，对不对？根本没这回事。可是他怎么迷信的这么深？这是一个什么人类的悲剧？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自信勇敢用在错误的地方，就构成了一场生命的悲剧。你说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我连这话我说只要什么主义真，我说我的这个真，我要相信的主义说我不真，我有什么办法？我还为我自己本来愿意还愿意相信的，现在越来越不能相信的主义，我还能说什么话？所以我什么也坚持。我后来发现我没有什么好守的，真理已经不在了，我到底为什么真理而守？我如果知道为一个真理而守，我还可以守一守，但没有什么好守。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啊？现在叫你干啥就干啥，那我们的信仰就这样被摧毁了。本来想信共产主义的，也不是不想信，是想信也信不成。像我这种，真的是很简单的人啊，在那种环境里面，还真的是相信的很深的人了、啊。最后使你也信不下去了。我这里面有很深的想法。后来我读了这个才知道，原来上帝造我们有什么他的形象。人家说人家那是对你处理还可以嘛，就是叫你做个检查，你为什么这么那个庐山考妣的样子？这个简直是干什么呢？也没打你，也没有什么，没有关你，就是逼着你写检查。哎，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一种人性里面的深刻的虐待。原来我才知道，我们原来被上帝创造，本来是有尊贵的本相的，是不可被随便这样子来轻易的来强奸，来给我们的思想，我们原来的意念和我们的原来心里还残留的那种怎么真诚，这个真诚被那了。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神在这里说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请注意哦，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上帝跟我们都是有鼻子有眼的。错，上帝的形象在 image of God 是指上帝赋予我们他里面的属性，这个属性是动物所没有的，这就是他把他的位格给了我们。所以上帝创造宇宙是很大，但是宇宙是没有位格的。上帝创造的人很渺小，像芦苇般的柔弱，但是他尊贵的了不起，他因为他像神，他像神哪一面呢？他有位格。所以上帝的关于他的位格性的一面传给了我们，其中有可传递的位格性是上帝的什么？他的理性，上帝的法性，上帝的知性，上帝的情感，上帝的爱感性，这些都传给我们了。上帝的道德性都传给我们了，是说让我们做有仁爱的心，有公义心的人，是让我们能够做有一个能够怎么样啊，能够来特别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向上的一个灵性，是能够来敬拜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主上帝的那颗心。而这个是动物万万没有的，而这一点哪怕人就堕入了，你在最原始的部落里面，你发现都有拜神的遗节。虽然他不知道神是谁，也因为都堕落了，但是他不敢不拜他们心中的神。这就是上帝留给我们的他的形象的一面，他的 holiness，他的圣洁性。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本是很尊贵的，这个形象上帝其中他包括他的这种沟通的语言的能力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像他，所以我们能够跟神沟通啊，我们能听明白神给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如果跟你对牛弹琴，牛不知音，牛里面没有人的形象，人没有跟牛沟通过，牛中没有人的形象，是不是？但是人跟神是可以沟通的，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 何等的尊贵。所以我当时就想起了美国独立宣言那句话，一开始说有一些 truth 是 self-evident， 其实并不是 self-evident， 但是对基督徒应该 self-evident， 就是说有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是这样子的， all men are created 什么 equal，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人人什么受造平等，但是大家在国内读的版本是人人什么生而平等，是无耻的大胆的篡改了这个原文，明明是被造平等，他来个生而平等。生而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生而平等我们不可能相信，没人生出来就不平等，有人比较聪明，有人比较 愚钝点，有人比较美丽，有人不那么美丽啊，有人有更多的才智，有人是才智比较平庸，这都是有人出在富贵人家，有人出在什么贫穷人家，一生出来就不平等。如果你是生而平等的话，那是什么，你是现象性，一出来就不平等。可是他在这里讲的是被造平等，是上帝的心意当中，人和人之间是绝对在人格上面是平等的，而且他的平等是从来都是和男女一样的平等。所以最早的男女平等的话是出自于上帝，因为他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女都同有一个共同的什么神的形象，人的所有价值都在于这个形象不至于被破坏，这就是我们人本来的尊贵。所以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some inalienable rights,这独立宣言是这样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那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 among them 在他们中间是什么 life, liberty and the right to pursue the happiness, 就是说有生命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和追求什么幸福的权利，这是任何的政府政党都不可以革命的名义，政府的名义，国家的名义，爱国的名义去剥夺每个人他自己的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只有上帝给予的权利，除非上帝来剥夺他，没有任何人政府可以去剥夺他。多么铿锵有力的宣言啊，这就造成了美国，我们今天我们到美国来也是本来是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特别美国先贤他们继承了基督教的原来的那个信仰里面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虽然他的表说他并不是完全按照圣经的表说，但是这如果没有圣经启示的影响，人绝对说不出这话，真因为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这些真理，所以他们就是为着这样子的人的真正的人格的平等的尊严和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人的什么，他的生命是在上帝手中的生命，他的自由是能够极自由的来敬拜上帝的自由。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做奴隶，上帝叫摩西传达给当时专制世界上专制者的这个口那个一个一句话说，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这是第一个重大的释放，因为人如果没有自由敬拜上帝的权利，什么权利都没有，所有的自由权利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信仰自由的权利是所有权利当中的首先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权利，你就不可能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集社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所有这些自由都是为了维护我们今天的一个聚会的存在。因为过去在清教徒争取的时候，我们这个聚会是不可能随便存在的，因为没有集会的自由，没有我在这里讲到的言论自由，更不可以报道和新闻出版的自由。所以这个是所有这些自由在中国古代从孔夫子以下从来没有人想到，原来人中国人一直不自由，因为首先缺少了这个自由，所以才最后导致一个结果，人生不自由。可是中国人只晓得一个自由不自由，就是人生自由不自由，而不知道你人生之所以不自由，你没有思想自由的权利，也就是你没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而信仰自由最珍贵的是借助信仰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拦住任何人来到上帝面前。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来听这个道，是多少先贤留学殉道的结果啊！因为世界上的统治者都要把自己当作神的，他绝不允许一个真神出现，使他降为普通人，他不过是人，不但是人，而且还是罪人。任何人不得以人民的名义来剥夺任何个人的权利。我们一听人民好神圣啊，人民没有什么好神圣的，以人民的名义，什么名义啊？人民是一群罪人的结合名词，你知道吗？ 一个人是罪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哦，我是罪人，你是罪人，但是一群人突然神圣高大起来，因为我们是人民。我跟你说，你一是把人民抬得最高的时候，每个人就是最没权利，为人民的名义是什么？是谁来着？人民不是一个位格的存在，是抽象的概念。那么谁代表人民的权利呢？代表人民在掌权呢？那就是现在所谓的那些高大上的执政党，他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剥夺人民的一切，明白吗？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人民服务口号标的是毛泽东，大家都带着，所有的社会人带着为人民服务。那么我去买样东西啊，如果他不耐烦的话，我说你还是为人民服务，哇，糟糕了，我是为人民服务，你是人民吗？我是为人民服务，但我不为你服务，你敢称你代表人民？所以谁敢说我代表人民？没有人代表人民。所以他为人民服务，其实不为任何人服务，他却在为人民服务。你知道吗？这可好可笑吗？这是真实的经验，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很藐视你。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被这些口号给欺骗了。你把人民变成偶像，你把国家变成偶像，你就把民族变成偶像，你就最后就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因为上帝是看你为尊贵，你却把自己在国家民族人民的高大上的正当口号上，你看到自己如此的渺小，所以你吓破胆了。碰到这个专制集权向你说话，你根本就觉得你根本没有任何能力能够来勇敢的发出真理声音，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人这么尊贵，为什么后来却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不认识神的形象了呢？那么我看下面几段经文啊，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看的经文呢是啊，另外的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就看到了，人啊，你在哪里？人由何而来？我非要讲人的来源的两个 double 的一个 resource double source， 一个就是人有尊贵的一面，那是因为上帝的创造。人有非常可避的邪恶的一面，那是人的什么犯罪和堕落。人的犯罪怎么说呢？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啊，我们把十五、十六、十七节，我们大家同声一起齐声的有力的朗读一下，行。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这里十五节，上帝造那人，并不是造好有各从其类，你们去吧。上帝为人负责到底，因为上帝造了人是他要跟人建立一种亲密相交的关系，其中一个亲密就是让人与上帝同住。大家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什么同在。我们最大的福分是因为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在创世纪里面，他在这里面是安排怎么安排呢？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上帝的乐园，对吧？这个里面是应有尽有啊，黄金宝石啊，这个是那个这个都有，各方面都有，就是走上帝园子里面的君王色的华美尊贵都在那里啊。那么树上有各种果子，当时呢，当时人造了，只要吃什么树上的果子就可以随意吃，因为呢树上的果子请注意一定是有机的，对不对啊？你不用担心啊，没有农药，没有害虫，在没有堕落世界都是很好的果子，相信是最好的，比我们现在能够吃到的这个味道，我们可惜以后到天堂上去问问看上帝要那原始的果子尝尝味道，现在是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吃着果子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不必担心什么胆固醇啊，什么什么脂肪啊，那不必担心。你只要随意吃，那就你也不要生火啦，也不要开吧，也不要洗碗啦，什么都可以。哎呀，这种家务事把你弄到什么 minimum minimum， 对不对啊？让你根本就是这那就可以享受的了。好啊，那么你平时干什么？你这么简单就对付了自己的吃，和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幸福对付吃，当时什么也不需要，你就好好的来做上帝的管家吧。 使他修理看守，不得了哎！大家知道，如果你说，哎，宇航局的那个什么登月镜的上面，你是不是指挥长？哇哦，这么负责的仪表仪器，你去操纵，你这人很厉害，对不对？他现在操纵上帝的家，那更加厉害，你明白吗？所以他是接受的任务，亚当是很尊贵的，亚当也很有能力的，使他修理开始。为什么？所有动物叫来以后，一个个马上就命名了，老虎叫老虎，当然大家知道，英文就不叫老虎了，叫他一个啊，这一个个，我也不知道他最初的是一种什么王，对啊，也可能就是希伯来话，我也不知道，他就称老虎是老虎，狮子是狮子。我们现在生个孩子啊，名字取好了吧？还没有取好，脑筋伤着呢。那所以有些事情啊，你说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说给你取名字，意思就是完全了解你是谁。你这动物的特性，他一夜都知道，他所有都很快的打发过去了，一批批他都分类了，他都很清楚。你说他知识很好吗？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嘛？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对吧？而且还有一棵树呢，叫生命树，在当中是不是？但是呢？上帝只是指出有一件事情你不可做，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上帝讲得清楚吗？非常清楚。你要不死，唯有你怎么样啊？相信上帝的诫命。你说不行，我要实践检验一下，我吃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什么到底这句话真的假，你来得及吗？你说实践出生子啊，不行，我没有让我实践过，我不能相信这句话，你完了。其实你人很狡猾，上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随意吃，叫你吃你都吃了，就叫你不吃你就有点抗议了，是不是？奇怪了，要你随意吃，你说我怎么好随意吃啊？万一这有毒怎么办？你怎么不讲了呢？对不对？你就随意吃了，对不对？叫你吃，所以人呢，让他做的事情他都高兴。这里面表示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人的自由度是最大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只有一件事你不做，你怎么做你跟上帝的关系都不会破坏，你也不会丧失你的生命，多好啊，对不对？只是这件事记住了，你不要做。这件事什么呢？分别善恶树的果。为什么这个果子叫分别善恶树呢？你说分别善恶不是挺好的吗？上帝难道不要我分别善恶了？错，上帝在这里是要你分别善恶，但是怎么分别？不是由你自己来分别，很清楚啊，由上帝来告诉你何为善何为恶，你只要信，明白了吗？不是你擅自分辨，因为太这是 beyond your 什么 ability， 你怎么能知道啊？明白了吗？如果在有的人恶作剧，在一大锅牛奶里面滴一堆墨水，滴好了就跑掉了，其他人能看得出来吗？还是白白的那卤汁吗？一点看不出来吗？在墨水的这个黑色印子就弥漫在这个周围，你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你能分辨吗？你不能分辨，没关系嘛，不过亮相的那不行啊，一颗老鼠屎就可以坏了一锅汤啊，你别忘了，你能分辨吗？你不能分辨，你的分辨力，大家知道显微镜望远都有一种察看的分辨力的，它有一定的限度的，而这里的善和恶是绝对的分辨，不好随便分辨的。所以你为什么一再上当受骗？你会信这个主义，信那个学说，你会信这套人说的人，对吧？两个哲学家辩论，你觉得他张三有道理，李四有道理，对吧？你又不知道怎么信了，因为他们水平都比你高，对吧？你没办法辨别，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他们两个明明是不同的，你不能讲两个 both right， 总会有一个错，有一个对，你知道吗？你能辨别吗？你能解出代数题，你不能解出微积分题，你能解出微积分题，你不见得能解出偏微分方程题，你太多的题目要解了，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只有善和恶，这是生与死的差别，必须绝对的 absolutely 怎么来做的事情。你要知道 absolutely 的 judgment 绝对的判断来自于 only come from infinity of knowledge， 它必须来自于无限的知识。我们常常判断错了，对不起，我们知识有限，小人这个书读的不多，没办法，那对呀，是吗？对吧？你常常因为你知识不足，你犯错误吗？所以人的知识是渐进性的学的，你怎么能分辨？只有上帝从无限的知识的全知的保证，说出他绝对的判断，绝对和什么无限连在一起。我们是什么有限，只能跟相对连在一起，好坏在我们看来只是相对的。可是在上帝那边那不得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你不能做的，上帝说的对不对啊？你现在明白了吗？ 是一不能做的，可是他怎么样啊，却要去做。所以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热字必定死，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必定死。可是怎么样呢？可是这个是撒旦啊，不，这个是亚当夏娃，夏娃就怎么样呢？啊，这时候看啊，这个时候蛇就过来了，蛇就说啊，我们先把这个第三章第四节读一下啊，下面一章。好，我们把三章四到七节啊，四到七节一起读一下。我希望我今天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问题，有很多人读创世纪的时候他很迷茫，一上来就给搞糊涂了，有些意思哎呀我就不信了，那太可惜了，因为没有读懂。当你没有读懂的时候，你不要下判断，你就觉得书上这个意思我不能接受，因为你是接受了一个你以为的书上的，其实你理解的错误的意思，由此你是很可怜很可惜吧。我们一起来念四节到七节，一起念，请。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为什么相信蛇会说话？因为圣经说着，所以神说蛇说了，那蛇一定是说了。当然这个蛇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蛇，对不对？这就是指什么？古蛇，只是撒旦。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其实呢，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你看现代一本翻啊，新一本啊，你们一定什么不死，哇，不一定死，可以一定不死，这是完全两种说法，哪一种准确呢？新一本准确，可以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死，他是冲着上帝来的，他要把上帝控告为撒谎者，你们一定不死，那么上帝就骗你了。为什么会骗你啊？他这是给出一个位格的解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上帝没有把最好的给你们，为什么呢？上帝还是有点嫉妒之心，他不想你们跟他一样的什么有智慧，一定要知道善恶，这是一种极其险恶的挑拨离间，是不是？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他说这话，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了以后，哎，其实你也不要以为夏娃就这么简单和天真啊！不，蛇一说，哎，我凭什么相信你蛇啊？哎，我拿一点东西你蛇给我的，我都是我生命从神来，供应也是神，伊甸园是神的家，都我都是神的供应，我为什么偏偏相信你，不相信那个呢？但是问题是说，蛇他从来没讲我，你请你相信我。但蛇他之所以为什么发生供应，因为蛇是为你着想，夏娃呀，我劝你相信你自己，我是为你好。明白了吗？我是为你好，让你知道你其实上帝是在这里骗你们，使你们不能得到像上帝般的那样的智慧。那么女人她心想，嗯，我这话我听进去了，因为什么？冲着我自己的里面的什么人的被造的那颗有限想变为无限的心，也就是说人被造像神，但是有一条界限，像神绝不可以什么变成神，这是两回事，像就不是事，事就不能什么不说像啊，你明白了吗？今天你不能说哎，这个讲道的人像洪玉娟，其实我就是洪玉娟，但没有什么像不像的问题，如果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不是洪玉娟，明白了吗？所以在这里像这个很重要，所以人就喜欢，很多人喜欢佛学，人人都可以成佛多好啊，孔子儒家人人都可以成圣贤多好啊，到家里对不对，人人都可以成真人多好啊，每个人都可以怎么样，都成为神，都能够实现自己。但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只是说我们 related to God but not never become God， 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面他是看果子好做食物，你看他也在实践考察了一番，我也不是单单听你蛇说什么就信了啊，也悦人的眼目，其实可喜爱的，最后能使人有智慧就不对了，前面都是他的实践里面的观察，好做食物错吧？不错，因为上帝讲的那个智慧树果子的也是果子，既然果子其他果子都是果子，它也是一类果子，果子都可以做食物的，所以它是果子，它必定可以做食物，对不对？
这是亚里士多的三段论，对不对？就是这样，眼悦人的眼目，哦，如果上帝啊，你既然不要他吃，你就把那个果子，桑树果子做得张牙舞爪一点嘛，让他们一看就害怕，你就不敢随便去动了，对不对？哎，上帝就没有，这果子怎么样？还特悦人眼目，哎呦，还其实可喜，真让你喜。最后能使人有智慧，哎，这句话最有问题。这句话前面好像看起来你射箭可以射正的，但是能使人有智慧，你有没有吃你怎么知道有智慧？这蛇说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射箭你怎么知道有智慧呢？对吧？你最后怎么样啊？你不信神也是一种信，你信了什么？魔鬼了。有人说要我信我不干，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信啊？对啊，对人是不能随便信，但是我今天要你信的是神。你之所以会随便在被人骗，你轻信啊，小信、妄信、偏信，因为你不信真神，所以你被世人给耍得头头转。但是你真的如果相信那位独一的真神真理，你不世人是不能迷惑你的，这才是真正的你的根基，你站立的稳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说可喜使人有智慧，嘿，这就是说嘛，眼目的肉体的情欲是果子好做蛇，我眼目的情欲悦人眼目，还是什么使人有智慧，今生的骄傲。原来使我们犯最大罪的就是我们今生的骄傲，希望向神，希望成为神，本来向神还不够，希望成为神，所以他摘下果子给自吃了，也给丈夫吃了。问题就在这儿，上帝如果在这里他说你不能吃那果子，你吃那果子是必死，就表示我今天活是靠着信神的话。我要活除非信，还有其他路吗？没有其他路，我信了就活了，我不去吃那个树上果子，为什么？用上帝说的。你为什么不做检验？不可检验，用上帝的话高于实践，我们的实践在上帝的话下面做规范，不是我们实践去尝试去推翻上帝的话，做出自己的结论，那就不是信。信就是这样，真正的知识是上帝在这里借助你的信来得到的。你怎么实践，你都无法得到一个不死的实践，你的实践一定是死。后来有人说，如果上帝把亚当夏娃领到一处悬崖边说，啊，我这个伊甸园啊，这个都是高山大川都很好，对不对？树上果子都可吃，这没问题。但是有一点，你们到这里来看看，哇，万丈悬崖，头晕眼花的。他跟亚当夏娃说：“请注意，千万不要跳下去，跳下去你就必死。”你说，如果上帝是给你讲这话的话，你说我信了，你是信上帝吗？上帝要你这样信吗？上帝要你信是不在于眼见，是在乎于信而不在于什么看见，明白吗？如果你凭着看见你就不叫信。上帝要求我们对他用神是不可见的神，是要我们因着信不是因着眼见。如果你说哦，上帝老人家这点我谢谢你提醒我，其实你不说我也感到了，太怕人了，是不是啊？太可怕了，掉下去哇，我吓死了，我头晕，我腿都发抖了。那么你这样子，我也在这种条件下面相信了上帝说你不可跳下悬崖，你这个信是完全的信吗？不是。你之所以信上帝这句话讲的那个是真的，是因为你在自己的经验里已经感受到了，实际上你是相信自己的感觉，有了自己的感觉你才相信神说是对的，是不是？这话其实不要上帝说，随便一个人提醒你都会相信的，哪怕西城的说你不要跳下去，西城你很坏，但这句话是真的，对不对？那你是肯定的，随便谁都可以嘛，因为这不在于你相信这个人讲的话，而是相信你自己的得出来的感觉里的经验里的结论。所以今天我要知道我今天要你信就是这样的信，因为你今天是要信神的话。所以我刚刚讲的哦，原来有 absolute 的那个 infinity knowledge 才是 guaranteed absolute judgment， 但是上帝是不是给他做这个哲学分析啊？上帝不需要。我今天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分析，就是启动我们的什么基本的知识和常识，让你接轨。可是上帝今天要我不是要有这种知识的人才能醒悟，上帝要我们听他的话就信，是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这是神说的，不是别的说的，这是最重要的来源，你知道吗？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被破坏。你不信神，你就把神当作什么撒谎的了，你以为你比这神更聪明更智慧更能了解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是何等的荒谬。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生命都来自于神，上帝他跟我们是不在一个层次里，你却要跟他什么要比红眼，你要跟他争风吃醋，你在干什么？你以为上帝也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很可恶的，以小人之心度上帝之腹是可恶中的可恶，你知道吗？上帝跟我们不在一个层次里面啊，我们还在这样子去想，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我们今天要知道，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人本来有这么一个尊贵的来源，可是最后就得到这么一个凄惨的人类社会的这个命运。当人越不把神当作神的时候，人就越没有把自己当作人，明白了吗？所以当进化论出来了，把自己把跟猴子连在一起的时候，正是人自我高举自己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因为不信神，一定要自己来摸索自己我的来源，我到底什么，我要自己搞清楚。结果搞清楚了，上帝是很幽默，搞清楚原来你不是跟像神，你是像虫啊！你原来是从猴子过来的，嗯，让我们怎么样啊？真是哑口无言。所以你自己要把自己举到高处，最后你得到结论就确实掉在地上了，与动物为伍。所以你今天在动物学的课程当中，你可以在动物学课本找到人，人是什么呢？哺乳动物啊，灵长目，最后发现呢，你就在什么地方啊？脊椎动物门啊，哺乳动物类啊，灵长目，最后旁边是猴子啊，不是猩猩，黑猩猩，长臂猿，人住在同一科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出结论，是很可怕吧？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就失丧了，这叫堕落。所以最后上帝就的审判就来了，最后的审判就是对亚当说，你本来是出乎于尘土，你也要回归于什么尘土，是不是？因为上帝用泥土造人嘛，我们一切的尊贵是在造的当中，上帝的创造里面得出的。如果上帝如果不在我们动工，我们不过就是一堆泥土，哎，你不信吗？如果我们死了埋葬以后，我们泥土分不清楚了。我是学化学的，我知道我们人体的任何元素在泥土里都找到，泥土的元素在我们的身体上都有，一点都不错，就是嘛。我们本来就是一堆泥土，跟上帝犟什么嘴呀？我们为什么不能心里就能够这怎么样能够臣服下来呢？你看，我们丢弃了上帝，我们离开上帝，我们最后就归回泥土了，变成土的，来自于尘土，回归你尘土。所以连孔夫子都不想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不想到人还有一死这件事情，能不说就不说了。可是死亡的阴影一直照在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这样。但今天我们要信的神，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那边，重新能够得救，能够得着我们能够原来背叛神逃离神以后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机会。所以圣经里面说，神看世人有一人吗？然后回答是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说张家大叔挺好的，李家阿姨也挺好的，我生病他还给我烧汤吃，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上帝他的标准里看你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为什么？有明白的吗？第一，有明白的吗？理智上有明白吗？我们对上帝讲的这个他这个真神的存在，一句这话我们明白吗？不明白。你不明白你寻求吗？你理智上不明白，你情感上什么不寻求，你意志上却去行恶了，就是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最后什么没有行善的，通通什么变为无用，一同什么偏离那个偏离正道。这就是罗马书引证嘛，诗篇里的话说的，这就是我们可怕的情景。今天我们的慕道朋友们，今天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痛苦，你为什么觉得我这个婚姻都搞不定，为什么我做儿女都搞不定，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这种人际的关系的困难？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做了很多的蠢事，我伤了很多人的心，我不记得我到底得罪伤了别人，我只记得别人是如何伤我的。我们只互相只能记到这些，我们的人的困境啊，就像我不知道我人本来是属于神的，我却要走一条自己来给自己来什么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道路。在80年代，我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那个进了大学的那一批，对不对啊？7七7八届嘛，我们是只隔半年，我是7八届的，我们进去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实现了我的骄傲，因为那次全国的开始的高考第一次把我分辨出来了，从众人里面分辨出来了，我从农场里面脱颖而出，我能一个过去是根本没有读过老三届就知道了啊！我比习近平是高一届啊，他是69届，我是68届，我读了一年初中，他一年初中都没读啊，就是这样，我读了一年的初中 啊，代数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化学没学过，物理没学过，几何开了一课，文化大革命了，体面点线就讲了这个几个概念，就文化大革命了。但我知道很清楚，本来是根本就不行的，但是我当时因为受家庭的影响，我自己因为是被打成黑五类，我受尽了世人的这种屈辱，我要在这个患难当中、忧患当中要证明我的价值，我认为我唯有一条，我别的不知道，我觉得我学习还可以，我就抓住学习，别人不要知识，我要知识。在十年的农场当中，上山下乡当中，我抓住知识，所以至少十年以后能够高考以后，我能够考到复旦，去完成我的科学梦。哇哦，当时多少人来羡慕我、佩服我啊！知道你怎么知道会有这一场考试呢？有很多人觉得永远不可能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根本不知道这场考，但是我知道知识是有价值的。哇哦，很多人很佩服你，真了不起，抓住知识的价值。哦，知识能够给我有价值，的确是我这样一分辨出来。你看那时候带着复旦大学的校徽，那在上海的，好，同样到柜台上面啊，那些营业员就另眼看待你了。哇，笑脸相迎，哇，你们真了不起啊，可惜我的儿子不争气啊，等等等等的。哦，你们这批人真是文革四年耗去回来的国家的精英，今后祖国的前途担在你们身上，你们好好的发愤图强，攀登科学高峰，一切都在科学中实现。我也以为借助科学我能证明我的价值，因为多清高啊，因为靠着科学的成功是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苦学，靠着自己的毅力，一不靠关系，二不靠什么金钱，那么三不靠什么家庭背景，什么都不靠，完全靠自身努力，让人的这个虚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你说是不是啊？因为在国内的是科学至上，你说是搞科学，而且是搞理工科的啊，那绝对比那些摸不准的这个文科要怎么样，要强的太多了啊！你去搞这个，那太好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往这条路上走啊。但是我跟你说，神要把我找回来，他就让我知道，我一心在搞科学，实现我科学梦。后来正如刚才介绍的啊，我85年的时候出国，是我班上第一个出来的，到美国。啊，又到长春藤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啊，找到了这个学科啊，物理化学做最前沿的。你说一切都是很好吗？我都真的，我可以大展宏图。我认为国家过去的啊，过去的各种东西我都丢在脑后了。我终于找到一条自己能够大展长才的地方了。但是多年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科学得到的知识远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是这么的零碎，那么的不确定。是我原来是把科学当作宗教，是作为信仰，是我立身之本。我以为一定要在科学当中要做出什么样的发明发现，才能一鸣惊人，才能够怎么样啊，才能够成就我心中真正的愿望。最后也不过是众多的 PhD 当中一个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在不是这个答辩会上面，我在一连串的我 I don't know 中圆满结束的，很无奈，对不对？因为教授问很多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方面没解决，他问你问题测试你，你的知识是不是到了这一层，你是不是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不知道的，你就走到最前沿了，你明白了吗？所以那些 I don't know 是非常关键的。你敢说 I let me think it over、哦、完了，你还去想一想，今天你别站在这儿了。 OK， 说明对这个这部分东西你根本不了解它的艰难性、深奥性和复杂性，对不对？你一定要很轻快地说 I don't know、哦、教授会频频点头。你学有所成了，你训练有成了，你知道原来知道什么，知道我们原来其实是那么的浅薄，不是，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这个东西让我很不满意，你知道吗？让我很不满意。这就是因为我本来所谓自己心中啊，虽然在别人面前谦谦君子，但是内心却隐藏了一个很大的一所谓的野心。要做科学要做到什么地步才满足？最后做到后来，哦，到啊 research and departm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对不对？很多人记得我当年所说的话，哦，到哪里去啊？那边造什么？造手指？那边造什么？我说造手指干嘛？你不要小看手指啊，这个手指啊，这么薄，这么软，又这么吸水的功能，还有这么强度。这个是才保证我们手指用的时候来的，又舒服而且还能够成功啊。你知道啊，当年苏联大芭蕾舞团啊在这里跳，别看到天舞跳得眼花乱坠的，最使他们惊艳的就是他们上厕所时发现有这样的手指，在俄罗斯是没看见过，拼命的偷啊抢啊这个手指啊，一 要知道这是高科技的产物，你知道吗？你别小看这一点。我们今天用这么舒服的手指，这是多少物理化学家的心血在里面，你知道吗？啊，是是，我知道，一点都不错。但是我生来不是为做这个手指去拼命我的心血精力的。我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不满足？你知道吗？因为我心中有个空啊。我知道我那时到了费城的时候，在那个 iHouse International Student House 里面，我跟中国学生隔绝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很单纯，学校就把我领到那去，一付房租350块，我不知道，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很精打细算的，150块就几个人住在一个地方了，那我一个人这样子，哇，一下我把我的一个月的600多块的这个奖学金一下子用了一半，哇，我心里那个苦啊，我怎么这么傻啊，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天天就是一群外国人。哎，开始我觉得也好，我练练英语，发现跟外国人无法交通下去啊，因为人家都尊重你隐私啊，没人问你 Are you married? What's your income? 他不会问啊，他不会问一下打手的，对不对？他最多 What's your major? Where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hina. Where? Shanghai. Big city. 我就说 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其实我知道这些人根本没去过，但我还要问句，顺便练练英语嘛。I never. Okay, I hope someday. Okay, 就是这样子讲这些我自己知道的这些东西，要练练不下去的。他说 What's your major? 我说 Physical chemistry. Wow, it's difficult. 我的虚荣心就满足了。Yes, it's very difficult. 就是这样子。底下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谈谈这种浮面上的事，你能谈什么呢？后来快到一个月，我差不多要发黄了。我天天在这种环境里怎么办？对不对？我就感到绝对绝对的 lonely, absolutely lonely。 我这一天晚上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感到特别要哭。哎，奇怪，我成人以后从来没有哭，为什么这么要哭呢？我知道这个人生怎么会到了这里，怎么是这样子呢？我最后怎么哭呢？我大家都知道，我这拿出我当时儿子的一岁的这个照片，我不敢再对着我父母哭啊，对不对？我在父母哇，我父亲写信，我儿子已经到了什么美国名校了，怎么怎么，哇，不得了的发喜信了，我还在这里哭，怎么行呢？对不对？我怎么办啊？对不对？我跟我太太也吵过架的，所以我看到太太，哎呦，真是，爷爷的，最后只有儿子啊，天真无瑕，啊，抱着他的照片大哭一场。在这个里面，我体会了。我毕生要追求的什么分子生物学啊、量子物理啊，或者所有的这种知识、这种公式啊，一点都不会帮我忙的。在这里，我干嘛呢？我在人生最需要、最孤单的时候，他们都不出来了，而且我也不想他们。这个这算什么呢？我自己的人生到底哪一步走错了呢？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了吗？这问题就在这儿。之后呢，我就到了查经班。大家知道，以后我就时间简单，我就告诉大家。到查经班我就查这个创世纪的，觉得这个话讲得很好，很有智慧啊。他们讲，哦 Eugene, you want to believe in God, OK, 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起啊。我说有一次查经班，我们本来是讨论问题的，大家都很喜欢我， because your question is so challenging, 啊，这我听得很高兴。当然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想的比你们多一点，对不对？你们这么傻傻的就信了，我是不一样的，我就问你们很多，他们说他们就 cannot answer, 哦，这是吧，你们这人就迷信嘛，就自己信了什么都不能回答，所以我也还很高看他们。哎，他们也愿意就被我怎么低看啊，所以我在那个地方跟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有一次不查经了，为什么？那天没有慕道友，只剩我一个。我想我今天怎么跑到只有我一个慕道友啊？哎，首先我告诉我是唯一的中国学生，那是 International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在86年、87年，你想想看有几个？所以我在那边，我当时他们说我们 Let's pray, 我们来祷告吧。哦，所有人都把头低下来了。我一看怎么办？我也只好低下来了。然后祷告是原来一个一个挨次的一圈了。我想什么意思啊？难道轮到我要我祷告？这个东西我可不能随便迁就他们。虽然他们对我不错，对不对啊？好，轮到我了，我就眼睛紧闭，牙齿咬，牙关紧咬，绝对不发声。他们等了半天没有了，无奈的跳过我了。OK，pass over， 哇，我过了一次逾越节。OK， 然后就是下面一个个，好了，所有全祷告完了，我站起来。我说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来羞辱我啊？我是这样想的，你们都祷告了，就我一个人，我就把你们打成异类了，对吧？另类了，对吧？我就马上就讲了，以后这种情况我以后绝不来了。要来我说读点圣经我是可以的，我们一起讨论讨论问题，那是理性，对不对？那是知识，我愿意从这里面 对不对？来跟大家一起做交通，那我也顺便练英语。那么但是有一点，我说叫我这个闭着口这样子说话，我是不行的。这时候有个人，他说 Eugene, you know, God is real. Yeah, 这什么，他就说了这个话。我说这你当然是 real 了，对我有什么？结果你不晓得，所有的人啪眼睛看我，带着那种极度怜悯的眼光看我。我受不了啦，我太受不了啦。本来他们很尊敬我，我是 PhD 啊，我是 very difficult 的 subject 我在学习啊。啊，你们这些人那个，这都本来很尊敬我的，哇 ，very 这个千人顶千人都是你们说的，今天怎么大家都跪我怜悯？我说这我受不了。哎呀，我说这个人的骄傲被触动了。哎，你别看他们知识有的可能不多，直接我们查经班五花八门的，什么摩尔斯啊，什么都是这个 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 里面很爱主的那些各行各业的美国人，他在帮助这些无籍学生的。其实我一问啊，这也这是摩尔斯，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Real Estate？ 那个是什么 ？OK， 都觉得没有我高尚，好像他们做的事情。我是搞纯科学的，别忘记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哎，但是他们这是怜悯我的眼光都是一致的。我原来我真的我再学习再科学再以为知识了不起，如果不信神，真的只能在他们那边是领受怜悯的目光，什么都不是。那这个对我效果很大，明白了吗？我的骄傲受打击了。后来我发现他们真是很喜乐的一群人啊，我就没有喜乐，我是真是为我的前途为我的科研，我什么都要忧虑的。我想我都愿意过这么单纯的日子，单纯 happy， 对不对？但是我就说Cannot, I cannot, because I believe in science. 这个事情是不可调和的。我说 impossible, impossible. 你看啊，我是这样过来的人。上帝就在我自己承认我自己完全的 impossible, 我完全的不可能当中，神让我怎么样啊？居然信了。那今天这故事就不再讲下去了啊，要讲我明天还可以讲一点啊，所以明天都要来哦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上帝真是怜悯，我非常相信上帝的拣选，就是在人的不能当中，耶稣说人所不能，神人不能，再人不能，再神什么却能，再人不能，再神却能。所以上帝就在这把我分辨出来了，让我能够去信靠他，不但信靠他，而且还让我成为他的仆人来传讲他，何等的恩典啊！我本来以为身为一个信科学的，我必须诚实对待自己，我不能因为你们对我好，我就跟着勉强跟着你们一起信了，我不能欺骗自己。后来我才知道，我真欺骗自己就是不信，只有我信了我才不欺骗自己。为什么？因为信主信圣经里面给我们真正就是不再受欺骗，不再被世界的小学，恢复我们人本来尊贵的本性吧。所以我们的慕道朋友们，今天你信主是上帝给你留下的极好的机会，今天摆在这儿，我能够从创世纪这段里面给你仔细的分辨，让你知道我们信心的本质，知道我们原来尊贵的来源，知道我们失落的可怕，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里，你知道吗，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西方这么有吸引力对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它有先进的科技文明啊，它有先进的这个政治这个体制啊，宪政体制啊。但是无论是民主和科学，其实都是基督信仰结出来的果子。没有基督信仰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真正的我们可以享用的科学和民主五四运动所盼望的。所以在任何的伊斯兰国家，在印度或者是教或者日本的这个什么名字，如果不被受西方来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开出现代文明的果子的。所以中国的文明里面也绝对不可能开出所谓的科学和民主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痛苦的现实，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今天神的爱一样的来到我们中国人这儿，尤其来到我们在北美学习的，我们移民在这儿的一群，正是上帝给我们改变了一个特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我们信。要知道像这样的布道会，我在中国国内是不允许被召开的，我也不允许在那里就被传讲的，但我在这里可以大胆的照着圣经的本意，不怕得罪任何权势，照着我们心里的领受就讲出来了。今天你们能够听到了，这都是神他在我们中间的美意。所以我说慕道朋友们，你们今天要抓住这机会来到上帝面前，你来信，上帝就让你信得更清楚，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不是让你 让你知你所信的，绝不上帝叫你信你所知的，因为已经知了就不需要信了。我们都是搞这种搞不清楚信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有借助信我们才能知。所以今天我们借助信我们回归神，我们才能读懂这本圣经，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享受神给我们得来的安息。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人担重担者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什么得安息。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来，然后我们呢就来在这里祷告，求主帮助。
照我本相，无善可色，为你流血，替我受沉阴血，照我救你的圣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来到主前，我无能力自惜罪愆，唯靠救主宝血洗净，救主耶稣我来我将你肯收留，赐我生命，舍我前勇，已经允许必定成就，救主耶稣障碍，情愿归处，永远说主救主耶稣我来我
今天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主耶稣的救恩面前。因为为什么我要把最后一句话要讲清楚，今天为什么我们得着福音，因为上帝他是圣洁的公义的，绝不会有罪的当作无罪。当年亚当夏娃又是背离了上帝，所以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作为一个代表，因他一人犯罪，我们都陷在罪里了。但是上帝在他的救恩的美意当中，早就准备了一个新的亚当来代替原来的亚当，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原本就是那永存的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这就是他来到我们中间要行的拯救的工作。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大家？因为在这里就是有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咒诅，因为他被咒诅，所以我们得福。他成为人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上帝的羔羊。羔羊是替我们来替罪的，他要站在我们本来原来应当站的位置上面，本来在我们受死的位置上面，他替我们受死，所以他参死在十字架上，是说明我们的罪孽深重，要这样的刑罚才能免除上帝的愤怒。这样大的刑罚，这么大的苦杯是耶稣替我们喝了，所以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同时彰显了上帝的慈爱。因为显公义的是上帝，显慈爱的也是上帝。过去在公义中我们看不到慈爱，在慈爱中好像就不能有公义，但是十字架是公义和慈爱相交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罪人受死，就是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是替我在上帝面前为我的罪去死的人有福了。你们今天就凭这个，你相信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十字架的拯救，他成了你的救主，耶稣的一切的圣洁就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圣洁，我们就能够来到上帝面前，重新与上帝复合，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叫得救。当年在亚当中的那个死就不再在我们信主的人的身上实现，所以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即便离开这个世界也只是睡了，因为耶稣他会再来，我们在他的再来当中我们都要复活。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拯救的福音。今天我在这里最后这段时间强调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听明白听清楚，我今天的信是求主把我从原来在亚当里的继承人来不寻求上帝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让我从此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他的百姓，得到他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我们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人，愿你们今天得着，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让我们来听到你这样的福音，也看到我们人原来被世上的小学弄瞎了眼，竟然会相信那些进化论，竟然会相信那些我们人原来是和猴子同源的，原本是动物的，因此我们人类的社会本来是无目的无意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此我们人生也真的变得灰暗和无意义。主啊，我们这样的无意义，这样的软弱无力，只能给这世上的专制当权者成为压迫我们的工具，成为压迫我们的口舌，使我们为他们的主意学说去相信。因为我们人被造有属灵的这一面，我们总是在心目中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就会在世界上的假教师假先知所骗。今天我们要回到真神上帝的面前，主啊，代表你自己的大爱临在我们中间，你拯救我们中间许多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主求你自己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在听了今天的传讲以后，他们真的被你得着，因为他们听明白了那圣经上3000年前圣经上所在这里吩咐他们的话语的真意，他们今天能够开眼了，他们今天能够醒悟了。主啊，就除他们从这一步开始被你带领，让他们由此更深的认识你，来到你的面前，能真正以后能够明白你这宝贵的圣经所实下的一切的全部真理，来到教会能够成为你给他们的祝福，使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的个人在一切的方面你都要帮助带领他们，让他们真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做这件事情。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福音朋友们，今天听的这样的信息，在这样祷告声中有感动的，在这样的唱诗中有感动的，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就是表明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我愿意在这里能够蒙上帝的带领，得到永远的生命。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有这样的福音朋友，今天是你们的机会，你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来表达感谢主。这看到有一位把手举起来了，另外还有吗？哪一位就把手举起来了？感谢主。哪里还有一位啊？看清楚，感谢主。我一看到有一位，还有吗？还有吗？这还有一位，把手举高一点，我们就看清楚一点。不要害怕，只要信，不要怕，因为你是向神举手，你在至高的上帝面前表明你愿意顺服真理的带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可以把手举。哦，看到又一位，是不是？好，你现在可以把手放下来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了。你在这里举手是表明你愿意得着永远的生命，你不愿意重蹈亚当夏娃的覆辙，你愿意知道你有个更高的主宰，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恩手的带领下面。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了，不必犹豫，不必迟疑，因为你举手是向着神举手，你今天在这里是在神面前表明你愿意从神那里得到他的祝福，他要给你的平安。尤其我们过去我们在国内的生活过的，我们更知道在无神论的这种环境中，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苍白，人月横流，一切都变成是转眼成空。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还有吗？还有愿意来决志信主的，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还有一位吗？这里又有位看见了，又有位感谢主。还有吗？又看见了，又有位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又有位又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啊！愿今天成为很多人在这里得到上帝祝福的机会的，上帝给你祝福的最好的机会，在可以寻求上帝的时候寻求他。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你在这里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了，我们为你祷告，为你在上帝面前献上祝福。你还有哪一位愿意？不要成为上帝的仇敌。又看见一位，又看见一位，感谢主，却能够成为上帝的家中的尊贵的儿女。还有吗？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又看见一位，感谢主，感谢主。又看见一位，又看见一位，又看见一位。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如果还有的话，请抓紧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在这里你是向上帝表明你的心愿。虽然我的心愿起初哪怕我的心还是微小的，但是不用怕，因为今天上帝知道你有这个心愿要来到他面前，上帝会拉住你的手，让你更深的明白他的真道，让你得着那丰盛的生命。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最后一次，还有哪一位？有没有？好，如果现在没有了，还有最后一个抓住机会的，有吗？哦，又有两位，感谢主啊，感谢主。好，我下面就请我们的陪谈同工带着刚才已经举手的一同来到台前，好不好？大家掌声鼓掌，请刚刚举手的一起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到台前，来来来，我们来来来，感谢主，感谢主。来来来，凡是我们在上帝在众人面前把手举起来的，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担心。来来来，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来来，好几位我们看到了，你们都一起过来吧，啊，站到上神的面前，站在众人的面前来接受这美好的祝福。我又要干，对对对，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还有我们举手的还没站起来的啊，我们就一起站起来了，来了，排成一行，排成一行，面向啊、面向会众好了，面向大家都站好了，站好，站成一排，来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刚才我看见有位姐妹，你是举手的吗？对，我看见了，你来吧，你来吧，不用怕，我们的陪谈都没看见，我看见了，来来来，举手的，刚才凡举手的，不要错过这一次宝贵的祝福。我们下面请王建国牧师为我们今天来到台前的愿意来信主的那位我们从神那里来到的啊，来到我们中间的神的他的儿女，我们献上从神那里的宝贵的祝福。好，我们下面请王建国牧师。
让我们一起祷告。做我们的主，你爱我们，我们过去是迷路的羊，我们不知道你按照你的形象召我们，我们违背了你，离开了父的家，我们流浪在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将来要去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最终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在世上被一点点的事情我们争吵，我们烦恼，我们困疲惫，我们迷茫， 主，我们谢谢今天透过这样的福音，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把这里已经决志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的圣灵进入他们的心灵深处，你告诉他们，你爱我们每个人，你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来就在寻找我们这些迷路的羊，也把我们带回到你的羊圈当中。主啊，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进入他们心灵深处，让知道耶稣基督你的道路，你的真理，你的生命，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人生我们受到的目的。主，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的圣灵在他们身上来，让耶稣基督成他们生命的印记，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与他们一生寻求你的面，跟随你的脚踪，与你同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生命的归属，我们要一生与你跟随你，让我们从此一个过着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人生有不一样的目标，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喜乐力量来奔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再次恭敬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啊，你祝福你的孩子，我们将祷告祈求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请刚才这么多角色的弟兄姐妹啊，跟我们陪谈员到那个一个地方去，我们陪谈员跟你们一起交谈，送给你们一些书籍好吗？我们先陪谈员带他们到出去好吗？黄威和这边交给你。
我们为神各方面的合作感恩，我们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神荣耀形象，我们帮我们放神荣耀形象，我们一起来再唱一次好不好？明天仍然还有一个布道会，我们感谢神，来
祈求神造世人，找到完美形象，为了神圣计划，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丧主心，罗密永远离身，不思量贵重价，尽失落的形象。但凡自奉是以来，他一月的时间寻找汪洋，祖籍独自天家，扫起压起卑微，为世世人的宗教，于是神荣耀形象。
好，我们就唱到这里。亲爱的天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感谢你，你使用了你的仆人，你也使用每一位服侍你的人。我们恳求主耶稣基督，你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苏醒，主，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常常向你呼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我们彼此感恩，说感谢主，荣耀归给主。